好味啊！
同埋咧，警方放嗰催淚彈咧就射出嚟，咁啊，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0月13日，这里是美国之音，从香港所做的现场直播，我是任鑫。我今天和我的同事王四维一起为大家解说，介绍今天香港的最新的情况，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海燕。今天的香港的主要的活动呢，叫做18区再开花，还有一个叫合涌不分。为什么叫18区呢？因为香港有18个区。那王四维，你能不能给介绍一下，就今天这个活动，这个18区再开花？也就是说，其实是在香港各个地方都有一些抗议示威活动。我们其实在早几分钟以前已经看到，就是防暴警察在，应该是在
屯门，
对，屯门这一带也有举了这个警告旗，就是要释放催泪瓦斯的警告旗。
是没错，就我们现在刚刚画面当中看到呢，其实是一个香港比较靠北边的一个区，叫做屯门区的那个一些商场里边的一个情况，就现在就警方就曾经就一度发射过催泪瓦斯。其实今年香港的这个活动呢，其实是遍及18区，因为这个活动本来就是它名称叫做18区再开花。这个18区呢，其实只是香港一个指代的称呼，因为香港整个全港分为18个区域，就所以说18区通常就是指全香港了。我们现在可以从画面当中看到，就有警方发射的一些催泪弹的弹头啊，就被民众捡起来了，就放在一起。其实在不同的就香港各区的不同的商场，今天都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就有市民在商场内可能静坐啊，或者唱一些歌曲啊抗议。我们在新闻画面当中看到呢，也有相当多的防暴警察就出现在这些商场附近，甚至于进入这些商场。然而在香港的法律呢，警察这些商场是属于私人地方，警察就如果想要进入商场的话，是需要一些法庭的手令的。然而今天我们从一些新闻画面当中得知呢，警察他并没有那个就可能没有展示一些法庭手令的情况下就进入一些商场了，可能在甚至在一个阶段当中，他还拘捕了一些人呢，就带走一些人。当然除了这些商场以外，就有不少的示威者其实也在那个在那个我们所熟悉的旺角的那个街头就开始架设路障啊，堵路。然而今天非常奇怪的是呢，通常根据过往的经验，警察都是要去到那个晚上，或者要等示威者堵路堵了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去做一个清场这样的动作。但是今天并没有，今天就是非常快的，
很早就开始有清场的行
动。对，有大量的防暴警察就到旺角，就把一些就防线推进啊，就这么就清场了。而刚刚现在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那个是屯门的一个商场外面，这个屯门商场外面就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防暴警察就在这个商场外面就释放了催泪弹。然而这个催泪弹呢，它释放的情况下呢，是并没有被，应该我们从新闻画面当中看到是并没有被大批的示威者，然而只是那些普通的街坊市民装束的人指骂的情况下，他释放了这样的一个催泪弹，并不是说被一些所谓穿着黑衣啊或者蒙面的人包围，他们的释放催泪弹的这个情况是和以往有一些不一样。
对，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说他释放催泪弹是为了，目的是为了什么？一般情况下是为了驱散那个集会的群众，对吧？放回去，然后他一放催泪弹，大家就四处去跑。但如果你对着一些，比如一小，就是少数的这个街坊邻居，如果你放的话，那这个是不是又被认为是说，这个又是警察的一种有点像是报复的行为？那么还有你刚才谈到的，就是， 这个购物中心它属于是私人的领地，
是，
那这个可能在法律上可能也会引起一些争议，因为我们前几天看到的一个消息就是也是一个商场，就是有几个保安在和这个防暴警察，他们在堵着这个门，
是
就是不让防暴警察进来，
是，
其实就那么几个三四个这个保安人员，其中我看还有女的，
是，
最后当然是抵挡不住那个防暴警察，最后他们还是冲破那个玻璃门冲了进来，然后对市民就是要逮捕，
要逮捕一些市民抗议者，
对，要逮捕市民抗议者。可是过了几天以后，把这几个保安都被拘捕了。
对，他是以一个叫阻差办公的理由拘捕了这些保安，
就是妨碍公务罪。
就是妨碍公务罪，但是问题是不是他这些保安是不是他在妨碍公务还是执行他应有的权利呢？这个很难界定，因为这个按照香港这个普通法的习惯，这是要交由法庭来作为一个定夺的。但是在上到法庭之前，其实我们看到就有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香港的警方是作为一个执法者，他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是否由他来解读这样一条法律呢？其实是仍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议的。警方解读的法律是不是应该是法律的那个真正的含义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就值得关注的一个议题。
就说这个执法的人不应该是解释法律的人，
是没错。
所谓的司法要是解释法律的人，执法的人和立法的都是
不同的一个机关。但问题现在就我们看到就我们作为前线记者就看到了那个警方有时候在对我们记者就我们记者进行采访的时候，警方不想被拍到，他甚至可以用一个所谓的妨碍公务，就是俗称阻差办公的一个理由，会对记者进行驱散。如果说记者就拒绝服从他的一个指令，他可能就会因此而拘捕记者。当然，这个前线就经常会遇到警方就做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警告，或者说可以说是威胁，但是他有没有真正的拘捕记者呢？但暂时我们也看到还是没有。但是有一些就我们香港的一些行家记者，他们也曾经就表示遇到过被警方就羁押，然后拘押在地上，可能查了一轮就说放他走，但是记者采访的这个黄金的时间可能就已经错过了。就对，那警方可以这样做，那但是不是有法律的基础，这个仍然是有一定的争议的。
所以就是昨天有一个银发族的叫做银发族静坐示威活动，就在香港的那个警察总部前面，在湾仔。那应该说这些银发族到应该现在按照他们的48小时的时间，他们应该现在还在那个警察总署的前面。
对，他们是从昨天下午2点开始。
哦，还
我
昨天
晚上去采访。
对
。他们呢就是没有预期到会有那么多人参与，所以呢他们没有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因为在香港，如果是集结的人或者是集会的人在30人以下，你就不需要获得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可能是知会一下警方。但是昨天呢，从下午一开始，他们就有50-60人就一下来到湾仔警察总署外面的这个天桥底下，就有50-60人。现在呢，湾仔警署呢，这个周围已经用这个2米高的这种大型的水马全部围起来，以进行一种保护，中间只留小门，所以他们这些人只能在这个离警察总部的这个门比较远的，稍微远一点的，就是靠近这个轩尼诗道和这个就是警察这个叫军器场道这个角上，哎，这个天桥人行天桥底下聚集。完了，我昨天晚上到现场的时候呢，那因为可能是吃完饭以后，这个聚集的人比较多，大概有100-200人。另外呢，昨天很有意思的是，我在现场碰到一位，就是香港少数，公开这个支持反送中的艺人，也是一个歌手，叫 Tommy。 阮明安，完了他呢，这个听说这么多的公公婆婆，按他的话说，完了这个到这个警察总署外静坐呢，所以他很感动，所以他就特意买了些饮料还有食品啊送到现场，而且呢，你可以在现场看到有好些的市民过来，就是自动的，自发的带来一些吃的这个食品，饮料。完了，所以到晚上他们那儿东西多得不得了，所以要有网友上网发出紧急呼吁，说我们这东西太多了，说市民你们要过来就可以不需要在这个送东西了，就是来以后就是进行声援就可以了。所以呢，这种情况就是你可以到现场，就是好些人市民啊都跟这些人，他们呢还有搭起几顶帐篷，好像昨天晚上大概有二三十人就是通宵留守，其他人呢可能待到深夜，就回去了。你半夜去了一次，好像
去了一趟。对
对，就是说你可能昨天晚上看着是不是人还是比较多，还是说
有
一些人已经散去？
然后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应该是接近午夜的时候，还有很多。你说的对，有的就搭起帐篷来，有应该至少有十个人就是准备要在那儿过夜，而且我还采访了一位，他是80多岁的，一位银发族吴先生，然后他说他带的那个床垫子，
对，
软的枕头，还带着那些这个生活基本的生活用品，因为有我觉得至少有十几个这个银发族的老人都是昨天他们要。应该昨天晚上是
要留守
在那里，对，留守就是过了一夜。那么今天应该还有，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应该还，我觉得应该白天又可能又来其他的人来加入他们。
对，
这个有这位吴先生就很有意思，我问他，我说那你就在警察总署的前面这个静坐示威，当然他们的主要的目标是说要抗议警方，他们说的警方的过度性暴力执法，
对，滥暴滥捕。
这个对这个吴先生说了好几次，他说这个现在的警察都是香港的警察，暴力的不得了，就是很强调说暴力的不得了。那因为最近有好几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案子，就是有一个是一位15岁的女孩的这个尸体，对吧？从这个海里。就是捞出来以后也是，就是这个死因也是很可疑的。
对，这个示威者啊，市民有好些的疑问，但是好像警察好很快就把这个案子就处理，说没尸体做尸检，没有任何受到什么，比如说类似性侵啊或者一些伤害的这个痕迹，所以
就很快就火化了。但是据说是不是说他很快就火化了？这一点引起了很多市民的，就说为什么这么快要火化？这也是个问题，就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当然香港中文大学的这位女大学生，吴傲雪，对吧？自己除下面罩，就是等于是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以后，
对，他说是在
指控这个警方，对，他是831的时候
8月31号晚上
被捕，而且是受了伤的。
9月1号被在那个葵涌警署，他是先在葵涌警署内，他指称这个。警察，
他说的是警察的性暴力，
性暴力，对。但是后来他又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示威者一块儿被送到这个，新乌岭，
这
个就是靠近深圳的
这个
山里的这
个很可怕的词，对。
对，这个拘留中心，所以，对，就是而且我像昨天晚上，就你说这个15岁的这女孩，这个昨天他们就是在静坐过程中，所以他们一些人就。围到那个警察水马那门，因为水马里头呢还有大概十几个防暴警察，但是他们我看了一下，他们没有戴什么头盔啦，这个就是一般的这个，而且也没有蒙面，就在那里头，所以他们就在那儿在周围就喊口号，要为这个15岁女孩叫平反昭雪，对，所以他们这个呼喊口号，而且呢，我昨天在这个现场还有一位。是一位我看20多岁的张小姐，她呢后来我问她，因为她在那儿做义工啊，照顾一些这个银发族，完了我就问她这个，哎，她怎么来到现场，是不是做义工？她说她是陪着她的妈妈，一块儿来，而且她的妈妈也肯准备要在那儿过夜，所以呢，她就觉得她母亲身体不好啊，怕她有事儿，所以她就 陪着他母亲一块儿来，而且呢，另外在这个现场呢做一些这个义工的这个工作，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这个今天就是我们可能播音完了以后，就是完了以后可以晚上再看一看他们，应该还是在那儿，因为到明天的下午两点才48小时。对他们这个说静坐48小时呢，也就是说，因为香港的一般的被捕的人士哈，一般都被先被警察扣留40，所以呢，他们这个一个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声援这个在反送中前线抗争的这些年轻人，尤其是那些被捕的。还有一些被这个打伤的或者受伤的这些年轻人，这也是这些银发族，他们说有一个口号，我看在墙上说，我们老而不废，哎，就是虽然我们老，但是我们还有用，还有作用，不是这个他们所说外人说啊，那人老了没用了啊，他们是
老
而不废，老
而不废，这个非常好，就是那就是。现场的很多这个老人，就是说，我问他们，这现在就是警察总署的前面，你有没有害怕？他们说我们不怕，我们这么大岁数了，而且他们说，警察他不会对这个老年人会，就是乱来，他们是这么说的。
对，但是好像警方也是，我问了，他说。有一个警方提醒他们，或者是警告他们说，你们现在因为没有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你们现在人这么多，属于非法集结，有可能会被检控啊。但是你那些老年人说，这个
你检控吧，
对他们都做好了被拘捕的准备。但是因为他们是非常的和平，就是坐在这路边，完了中间也他也不堵路，所以你在行人道上，你行人也可以穿过，他们就是坐在路边还有这个墙边，所以呢，他们这个现场很和平，
就是，
所以警察也觉得没有必要去。
警察其实看到他们，应该一个是，如果他真的对这些老年人采取什么行动，这个感官也是非常不好的，
对，会引起反弹。
再一个就是，确实是，你如果说老年人他能实施什么样的暴力行为，这个也是很难理解的。所以警方昨天你可能去的时候，或者我去的时候看到，就是有那么两个三个的。警察在就你说在警署里面，在那个水马的后面能看到，但是不是那种说戒备森严的说。但是我曾经看到过，就是晚上其实没什么集会，如果你走到这个警察总署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年轻人经过，其实他们并没有停留，但是他们有时候会在那个警署的门口，比如喊一些口号，
对，
很大声的喊口号。但是这些年轻人他没有停留啊，就是他们都继续的往前走。可是你会看到我曾经看到过那警察就十几个就这样出来站在门口，似乎就好像是要非常戒备森严的样子。
对对对，
他因为他看到年轻人的时候他们也很戒备，
对，
但是这些老年人这银发族就是我就躺到你警署的门口在那儿安营扎寨，其实他们也没有，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吴伯83岁了，
对，
你给弄进去，
没错，就是
拘留48小时，
而且吴伯也是很，他就是一副他说我不怕，我不觉得他警察会对我们敢对我们这些银发族乱来，他们也是一副很坦然的这个态度，
对，
所以。那我们可能这个今天我们直播完了以后，也可以去再到这个万载的警署前看看有没有什么在那儿会有什么样的活动。那今天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应该是在旺角一带，有很多的这个防暴警察。
对，今天是全港18区遍地开花，主要是在一些商场。但是后来呢，一些在商场聚集完了以后呢，在比如说像在荃湾啦、沙田啊，还有屯门，包括旺角这些活动，又都拥到这个示威者，好些示威者都拥到这个街道上，完了有一些堵路的情况。比如说像今天啊，在这个大埔啊、青衣、沙田、观塘、九龙湾、荃湾、屯门、太古城，就是港岛。哎，对，是都有这些这个示威者，所以呢，现在到目前为止呢，警方已经在沙田和这个荃湾已经这个发射过催泪烟，对，对，好了，屯门
也
是也
发
射，所以
一波催泪弹过去了。那现在我们看到在旺角这些，应该还现在没有什么行动。 就是，可是这个画面是很熟悉的，我们都去过，就是
对，
距离。
刚才这
个
四维也讲，就是说，原来比如说我在八月份或者是七月份来采访的时候，比如说在上环啊或者什么你堵路啊，就是警方会等到晚上，有时候九点或者十点以后清场。但是从进入九月份以后，这个尤其是有下午活动，就是警方清场非常的快，有时候比如你一堵路，他都不会给你等到什么一个小时或者俩小时，就是只要你一堵路比如像今天在荃湾啊，他们堵路，有人堵路完路完了，把一些杂物啊放到垃圾桶里烧，五分钟以后警察马上就到了，可能有人报警了，这个警察就来到以后就马上就驱散，所以就是现在警方也似乎对这些比如说堵路啊，这些烧东西啊这些行为没有像以前那么还要等一等，现在是非常对，非行动非常的快，就马上就进行驱赶。
你说到这个行动非常的快，我倒是佩服他们怎么有这么多的防暴警察部署在这么多的地方，因为十八区那很多，就等于是全，他这个十八区其实意味着就是说全香港。
但是他们好些这个机动部队啊，这个防暴警察，他们坐那个警车呀，他们叫猪笼，就像那个小面包那种警车，你看他们有时候来了以后一会儿就上车，
或者通过港铁
就走，
用港铁来运输他们。
对，可能有过特殊的几次，但是一般的他们是不会是通过港铁来运这个警察，但是他们有这个猪笼车呀，就是这个警车带有这个统一指挥，所以哪个地方有什么情况的话，他们会马上就调动过去。而且像昨天不是下午在尖沙咀有这个反紧急法游行吗？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尖沙咀上空就有这种直升机，应该是就是说帮助警方来估算这个好像季节的人群有多大呀，或者是规模呀，这样可以帮助警方这个调遣这个警力，所以而且好像在今天好像也在是屯门那儿也有这个警方这个或者雇佣的直升机啊，完了帮助警方这个这个搞一些这个计算一些示威人群的这个规模。
对，那这个直升机，我觉得每次因为有直升机在上空盘旋的时候，人们似乎都很紧张，还要。到底是他这些直升机是要做什么的？
是这个
是害怕什么的？
这个直升机其实要说到香港的直升机，非常有意思的是，香港的警方这个体系里面，它是没有一个飞行的一个单位的，不像其他国家，可能美国啊、中国大陆的一些警察，它是有一些飞行的单位，就帮助监察等等这样的一个。香港的直升机呢，其实是只有上空盘旋的直升机，其实是隶属于一个叫做政府飞行服务队，而这个政府飞行服务队呢，其实在1993年成立，它的前身是香港的皇家辅助空军，这个就是英国就英殖时代是这样的一个组织，而现在它就是一个香港的就七个纪律部队之一，它跟警方其实是就警务处其实是一个同样隶属于香港保安局底下的一个部门，而就它的责任呢，其实就会帮助其他的一些政府部门做一些飞行上的调派，就比如说当警方有要求的时候，他们会派出一些直升飞机就在警方在上空做一个监察，而就人心刚刚提到的那个有一些示威者看到直升机的时候，他并不是紧张，可能就他们已经明白，就是警察是在这个直升机上面做一些就监察的活动。而就提到这个直升机，其实最早出现直升机监察一些那个示威者的活动的，其实是在，就我没记错的话，是在8月31号之前的那一晚上， 有大就香港各区有大批的市民就报称有在低空就看到直升机在低空飞过，做一个盘旋，就各区警署上面做一个盘旋，也有当然也有一些航空网站就把当天那个直升机的航线就给弄出来了，就发现其实它就是在各区可能出现示威的各个区域做一个低空盘旋，而当然在那个10月1号啊或者8月31号这些大型的一些日子当中，这些直升机也是出动了他们在上空盘旋就监察示威活动，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有没有他们担心说这个直升机上会比如扔一些什么东西，对这个示威者采取一些什么行动？
是这个有这么一个，就坊间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直升机会在这个它的飞机上面投下一些所谓的荧光粉，而这些荧光粉呢就有一比较特殊，这个荧光粉剂就粘在人身上其实是很难洗去，然而你从一般的情况下面你是看不出这个人身上粘的这个荧光粉的，然而在那些特殊的紫外光灯下面这个人就会就闪闪发光，就会非常明显，就这个荧光粉就会非常非常闪亮，就标示出
高科技的识别的功能，
一个识别这个人是否曾经在撒荧光粉这个地方出现过。然而曾经有记者有传媒拍摄到有一些现场的某一些示威者身上或者是一些合法的示威群众，他们在现场就沾染到这些所谓的荧光物质，但并不确定是不是荧光粉。然而政府飞行服务队也出来否认曾经帮助警方撒下荧光粉这样的一个东西，然而这个也仍旧是坊间一个担心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警方是出动了一个所谓水炮车作为一个驱散的一个器具，然后在水炮车它喷洒水炮的同时，它也会喷洒一些蓝色的水柱，这些蓝色的水柱它的作用其实跟这个荧光粉是一样的，就把一个人染成蓝蓝的那种颜色，就非常方便警方作为一个识别或者是作为一个拘捕的一个对象，就可能就在走在街上，一个警方看到一个人浑身浑身发蓝，就可能就需要去抓他这样子。
所以这个民众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前线采访当中，其实有不少的行家就是他们反而那个水炮车其实没有喷到示威者，反而是喷到那个记者身上。
对，
所以民众也会担心那些荧光粉是不是胡乱撒，就随便就会谁都会中这样子。
对，其实现在你说到就是可能那个水炮车
是
一喷它一叫什么发射这个水炮车，最后很多是记者受到波及，还有催泪弹也是，就是最近也是一个很我们在讨论的一个争议的话题，就是说
是
前线的记者现在也是面临的就是处于非常危险的这种状况，
是
因为他们常常我们看到非常熟悉的一个画面，就是前面一排防暴警察，
是
后面是示威的群众或者就是看热闹的街坊，
是
中间就是这些穿着黄背心的
记者。
你看现在这个场面也是大多数都是记者，
是
而且对而且就是你看那个警察的那个强光现在照射在
这
个
并不是警察强光，这个绿色的那个镭射光
镭射或者是
对它照射在记者身上，可能是有一些人就怀疑这个记者身份，因为我们都知道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
说起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对，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去被两边怀疑哈，
是
我经常被就是
是
不知道是什么人来查说你是谁呀、啊、
是没错，
有时候也都不一定是警察，
是有时候那个
因为香港我倒是觉得很好奇，就是香港没有所谓的就是记者要有记者证是有的，
记者证是有的，在香港这个这个地方是比较特殊的。有时候我们 为什么怎么识别一个人是记者呢？我们就会看他的记者证，然而这个记者证一般都是从那个公司或者这媒体机构发出来，它并不是一个官方认证的。当然它其实不像中国大陆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记者证，是从一个公安局或者是那些新闻局啊什么当局颁发的一些东西。对，但是在香港或者在美国，这个相对来说不会有那么一个那么严谨的一个机构去监控那些每一个记者的身份。然后在香港过去，其实你就算是假记者，也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在这个活动爆发也这运动爆发以后。有一些情况就大家就认为是有一些人假冒记者，假冒记者成为在前线就拍摄示威者的样貌而做出一个
哦，其实是监视别人
是
或者监视别人收集什么情报之类的。对，
这个
对。对，看着好像这个记者好像是在向这个市民在解释他的拍摄的东西，是不是？看着画面，就是你看他好像是用他的手机向这周围这些市民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媒体记者在解释说他拍的什么东西。
就是说他是一个合法的。
对，因为好些示威者哈，
对他确实是为了说新闻报道。
对，好些示威者呢，他特别忌讳媒体记者或者说其他一些人呢拍他们大头照，因为如果你有时候拍这个远景或者什么这个群体的，他们一般不介意，他们就最介意的就是说你拍的大头照，即使你是合法的记者，但如果你用出去以后，很可能被某些部门给。下载，对，用来识别某些人，对，
参加过某一个这个抗议示威活动，
对，尤其是好些这个，我看我特别注意到香港的记者在这方面，他们你看有时候拍这个比较近距离的镜头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是拍下半身呢，或者是不露脸的，但是这个从我上回在太古城就看见一个，也就是那都是很高很大的，一看就是外国人这记者。他在拍这个太古城这个围堵这个跟警方对峙的时候，他在人群中他拍的都是这个大头照，所以好些这个当场现场的这个市民就特别反感，后来他就好像不解释了，后来我跟他解释，我说香港的这个市民他们不希望这个媒体包括媒体拍这个大头照，因为他们害怕被这有关部门利用。
哦，对对对，
说起这个拍照，其实香港的记者是有一个工作协会的，就香港记者协会，这是文字记者，另外香港摄影记者其实还有一个协会叫香港摄影记者协会。然而在运动刚刚爆发的初期，那个香港摄影记者协会的那个会长其实就被揭发，其实就可能跟警方的关系非常密切，就被
哇，这很可怕。
对，这个事情非常，这闹得非常大。当时那个香港摄影记者协会还出来发声明澄清，然后后来这个会长其实是被罢免了，也不是罢免，好像他主动辞职，但是那个事情闹得是非常大的，甚至传出这个摄影记者协会的那个主席他在场工作的时候，他曾经就说曾经就用了一些所谓的外国通讯社的记者证，然后在场拍摄拍摄一些记者的大头照。
哦，
哎，然后可能是不是提供给警方，这无从得知。然后我在前几天的采访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见到了这名所谓的前摄影记者协会主席。
所以现在我觉得你说起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说现在香港人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信任度，对不对？你怀疑记者、警察，就是其实这个挺可怕的。
他主要还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
就这个倒是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不同就是如果你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地方，你只要是出现在这种公共场合，你参加这个抗议示威。就是我们的 assumption， 我们是
对，这是好些外媒记者他就是用这种思路，
就是、
思维，
这个思路就是说你既然来参加这个抗议活动，或者你 当然很多人他自己本身就已经戴上口罩或者是眼罩，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脸遮起来了，那当然这就说明你不愿意。
但是话说回来，因为在西方国家民主社会，你参加这个反政府示威游行的话，就是一般不会受到雇主的这个，比如说一般不会受到雇主的这个打压报复，因为有法律，比如在美国不能因为你的政治观点、宗教、性别你的这个籍贯，就是这个比如说各种方面，不能因为这个来在就业各方面来歧视你。但是香港这个社会不一样，对他也没有这种法律去保护，而且呢好些商家他当然是为了这个生意，对吧，虽然他可能保持沉默，但是他也怕受到官方的压制，所以呢这好些老板如果看到自己的员工去在这抗议现场，他也怕说哦，你看有你们的员工，完了怎么样怎么样，你还不开除他，或者他也受到压力，所以这个就是在香港确实是比较这个一个是变得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而且你也应该碰见，我就是说我在一些报道现场碰见，尤其是从大陆来的人，
对
他们在这个人群里头，这个用这个手机拍这个大头照，完了这被这个现场的这个示威者围堵，完了以后呢，检查他手机，而且呢有好些情况下是强迫他要删除，
对，
才让他走，才让他放行，因为但是我看也有市民就给他解释说，为什么你必须要删？因为大家都害怕，就是香港有这些情况，比如说受到雇主的这个打压，或者是说回大陆、中国内地，往往在关口被截下来，因为他们被列入这个黑名单，甚至还有好些香港的一般的市民，还有这个社运人士，他们在去澳门，比如说跟朋友去旅游啊，或者是甚至参加婚礼，都不能进入澳门，所以现在香港这些市民呐，包括一些示威者，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敏感，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强调说他有权利戴口罩，对吧？尤其是在禁蒙面法以后，
对，
这他们对这个更明白，他认为就是他是一种保护他自己的一种形式。那你现在呢？在这个9月4号，香港政府订立这个禁止蒙面规例，
10月4号，
完了10月5号
开始
生效，
也就是今天是。今天13号，
一个多星期啊，正好七八天了，所以对，所以呢，这个香港人对这个是非常敏感。
对，但是就我们刚才讲过，其实这一点我不是很理解，这个就是说因为在西方或者就是如果你参加这个公共集会的活动的话，就是说别人会就是已经认定，假设你是不怕被拍摄到，而且记者是有权利把你拍摄到，
对，因为是在公共场合，
对，当然如果我拿着这个相机去你杵到你眼睛里，这个侵犯了你的一些隐私，这个是不对的，你可以说你稍微离我远一点，但是我是有权利拍你，任何就是公共集会活动，尤其你是成年人，但是未成年人是另一回事，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你像你说的，很多西方记者说，那我因为他们喜欢拍这种近景，就是
对，
有人的表情啊，他的眼神啊，这样拍出来那个照片可能非常的生动。其实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是在旺角那边，就是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然后就看到有一个中年妇女，她我看她穿的，我想她也不是警察，也不是什么人，就是很普通的像一个街坊邻居那种，然后她就问旁边那个记者，把你记者证拿出来，然后旁边一个彪形大汉一个男子汉乖乖的就把记者证拿出来，因为我自己正在工作，我没有跟他说话，他也没有问我什么，我心里就觉得很好奇，我说哎，他是什么人，他怎么让这个旁边的记者都把证拿出来给他看，那别人也都好像很乖的就都拿出来给他看，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就是他们现在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这种叫公民什么监督员之类的人，就他们会去查你这个记者是，其实无所谓真假，我觉得什么叫，因为香港没有说记者没有说我要给你一个上岗证啊，他不像律师你要考试，对吧，你考那个 bar 什么会计师，
尤其现在有好些公民记者
会计师，对，会计师你要去考证，因为 香港记者没有这个说证这一说，你所谓的记者证就是说我有个单位，哪家报社雇了我，或者哪家这个电视台雇了我，这就是我的工作证。那现在有自媒体这么流行，那很多人我就做自媒体的，我算不算记者？所以现在就是很这，但是你到街上你去采访，你即使穿过黄背心，也是会有很多人来质问你，你是做什么
的。对，今天的这个我看有一个报道，这个就是警察在驱场过程中，有些记者完了就往让他们往后推啊，完了还质疑他们，你是假记者吧？还有问，就是说，
我觉得我很有意见，什么叫假记者？
包括
没有假记者，
对，包括警方方面，他们也是经常的是检查有些记者的这个身份，因为他们也怀疑哈，不管有没有证据，他们也怀疑一些记者，有一些人啊。就是假扮记者，因为警方有这种质疑，有这种怀疑，所以呢，他们也是经常
我在现场。这个概念其实可以真的忘掉，他没有什么真假，就我公民记者的记者。
但是在香港，这个就刚才说，就是
他
的记者都是由这个各个媒体自己发这个记者证。
他在意的是说你这个记者是不是对他友好，你写的东西是倾向于谁？我觉得他们更在乎是这个，这不是有什么真假的。我觉得我们全民都可以是记者，对不对？我觉得四维你觉得这个怎么解释呢？
这么说，
你了解香港？
对，我作为一个香港的本地人，
假记者，
假记者、真记者，其实在这个运动爆发之前，你就算是假记者，也没人把你怎么样。
嗯。
然后。所谓的假记者、真记者，就现在就可能就自媒体流行了，很多人就成为一个公民记者，拿了相机就可以说自己是记者。
对。
然而，在香港的一个传统上来说，其实记者是需要经过一个严格的训练，可能真是有很多是科班出身，就是对新闻系啊这么的出身。就算你不是新闻系毕业，可能也在某一些新闻机构里边任职了一段时间，然后才会派你出去采访啊等等。
那我学会计的。我当了记者，什么不可以？
财经记者也是个，
或者我学法律，我
有
律师执照。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学法律的人，他毕业了以后，他是去当记者，然后为什么可以自称为是记者呢？这个就是他投身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报纸啊，或报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香港《明报》。他以前一个总编辑叫做刘进图，他是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毕业的，然后他并没有成为像律师，他可能好像坊间传言他是有律师执照的，但是他没有去当，
他没有考过，干脆去做记者，
不知道他就去做记者了。
这位刘先生，我们不是
他是非常有名的，
对
香港非常有名的记者，然后他就成为一个记者，投身了，因为他是投身了这个传媒行业。因为我们香港过去的一个那个想法就是，记者他一定是传媒业，而不是一个自媒体。然而这最近可能兴起一些自媒体了，
对，
所谓的就很多人就可以说我是哪个媒体的记者。
嗯。
然而这个媒体可能不被大家所认知，
或者网媒，
对网媒可能不被大家所认知，没有一个公共的一个辨识度。然而这些记者出来说哦我是记者，可能就会被认为是假记者。但是这个假记者这个身份，你在过去这个香港的六月以前，你就算是假记者，你说你自己假厨师、假那个司机者，没人理会，跟假说谁管你会不会真的写文章怎么地。然而在这个运动爆发当中，其实记者是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
因为你报道了
第四权
监察权，你监察了警察的一个可能就使用那个武力的执法情况，或者是真正的就被拍摄到一些可能存在的使用暴力的情况、滥权的情况。那这个就真正的报道出来就体现出记者的这个价值。但同时你如果作为一个记者你去采访示威者，但如果是真是假记者或者是警方办了一个记者卧底，以这种记者身份去接近的示威者，然后在采访过程当中进行一些拘捕啊一些行为，那可能也会对一些示威者造成一些伤害。对，
如果你是假扮记者说是为了刺探这个抗议者的身份，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
对，到目前还没有这种情况，只是说警方确实有 扮这个示威者的这个便衣啊，穿戴就是你根本就看不出来是不是示威者还是警察。有我是8月11号晚上在铜锣湾，就是但是我是离这个现场大概有20米，但是我们另一位记者这个汤慧云他就正好拍一下，就是相就是有。这也是啊，首次警方承认有卧底的便衣警察装扮成示威者，在现场拘捕其他示威者。据说当时是引发一阵混乱，因为这些示威者他也看不出来这些人是示威者还是警察，所以以为是内部打起架来，所以他们都当时就很非常的混乱。但是后来呢，他们。现场来了很多这个他们很呼叫啊，来了很多这个防暴警察，但是他们这些便衣的人呢跟这个防暴警察一起来制服大概10几个这个示威者，都抓全部抓捕，所以大家才第一次意识到说，哦，他们以前应该知道肯定是有警察卧底，但是他们不会说这些人装扮的跟这个示威者一模一样，全是戴着那个示威者，我们现记者也戴那些头盔，
对，
那个叫猪嘴啊，就是防毒面具，还有那个眼罩什么的。但是唯一的后来让细心的这个示威者辨别出来，就是有些这个他们装扮成示威者的这个便衣啊，他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别有一个叫那个荧光棒
啊，对对对，
这样其他的防暴警察如果在现场，他就可以
自己人，
他就区别这些示威者跟他们自己的卧底的示威者，打引号
的
示威者。
很厉害，就因为我们看过一些视频，是有一个假扮的示威者，对吧？他在扔那个汽油弹呀之类的，就搞一些破坏行为。
对，这是也是在维园，大概这个铜锣湾这个维园附近。
后来被拍到，就是他的那个后衣上衣
后背
闪闪发光，后背上说，据说这就是，他们警方来识别说这是自己人的一个信号。
对
对，那还有现在还有一个现象是，就是人当然也是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现在这个警察队伍，其实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今天18区再开花叫做，那就是说香港整个遍地都是有一些抗议活动。
对，而且
那些警察哪有这么多警察部署在这里，而且已经4个多月了。
对，尤其是最近一两个月，尤其是最近对，因为最近一两个月呢就没有这个出现，就是说像原来这种民阵发起的大规模这种游行啊集会啦、啊、什么几十万人100万人200万人的，所以呢都是遍地开花。完了呢，而且呢，就是最近这个一两个月，就是说要每个周日啊，都要在这个18区的主要的一些商场集结。所以这是他们改变一种策略，可能也是。
在说到这个在商场集结，今天还有一个活动，就是他们去最近也是有很多这样的活动，就是说他们让民众。去支持这种叫什么黄丝蓝丝商店，对吧？这几天有就说，
对，黄丝是基本上是支持反送中的，蓝丝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亲中啊，亲政府的这些。对，
今天就是上午的时候，我们前线的记者拍回来这些视频，很有意思，就是他们看到一些抗议者，当然也是都是戴着口罩、戴着面罩的那些很年轻的一些抗议者，在那个。一个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中资的或者是亲中的一个饭店里，
是
给他们
美心集团，你是
应该是他们美心集团旗下的，或者是就是亲中，他们认为所谓这个亲中的这些企业，那他们去做什么呢？就是他那个饭店不是你要吃饭的时候，你会就是顾客会拿一个号码，对吧？你去拿一个号码，然后就会叫你说多少多少号啊，你要点什么菜。他们就去把他那号码，所有的一个人抽他几十个号码那样，那就有点像干扰他们的这个商业活动。那最近的这样的活动也是很流行的，还有前几天他们就是号召
是
民众去支持这些他们说的黄丝
是
商店，对吧？
是没错。
那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这个一方这种
水果茶
店，水果茶店
是。
那前段时间是被认为说他们是亲中啊，
亲中的一个，但是他的那个代理商其实他澄清他并没有亲中，
所以他们的店很有意思，你去看他们的那个店门口
本来是被喷的一塌糊涂，
本来对，现在变成了友好的这个企业。
是，而且这个那个一方的这个香港的代理，他曾经在网上就贴出了一个文章，就贴出了几张照片，就说一些抗争者是自发的帮他们去清理这些被喷脏的一些东西。
哦，对对对，
他本来就说他会留下一些这些东西，然后后来那些所谓的抗争者示威者就自发的跑到前去就清理这些，就把这些东西清干净了，就这些喷污的东西清干净了，就可以看到，就是一些示威者也他们也不是所有的都非常激烈的一些抗争，不分青红皂白的这么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店那个一方店，我们这个附近也有一些，就是你每次路过他那个店啊，
是
他那个自己那个店门外就变成了一个联农墙，
是
很有意思，贴满了那个黄纸条，
是
各种各样，当然都是支持这个反送中的，还有一些反对这个中国政府的这类的标语口号，贴满了那个就联农墙，所以他现在这几天应该是生意还不错。
是，香港现在这个运动其实更有意思的是，它变成了一个全民的运动，
对，
就是但凡有说所谓的蓝丝，也就是支持清政府的，就是警察的一些店铺，他会被人家杯葛，就人家就停止去消费。他只要网上有这一些人号召或者提出一些相关的证据来，就会大量的影响他的生意。就比如说，可能甚至是会有一些激进的示威者去砸了他们的店铺等等，也有这些情况出现。
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呢？比如说这个店如果是被认为是亲中的，那他的生意就受影响，因为民众是用他的钱包来说话的，我没有不光顾，很少人去光顾你这个店，那就说明倾向于比如支持反送中的人是不是会更多一些。所以现在看到的就是很多有一天我看到一家店，他是叫吃什么比较有名的什么咖喱那种菜，
是
真的是排长队，
排
到外面，然后我还是很好奇说，哇，这家店有多么好吃，据说是不错，但是更大的原因据说它是也是黄丝店，所以很多人中午就来他那儿排队。
不是，这个其实最早兴起是什么呢？是有一些所谓的就支持警方的人就在网上面就指出这些店的老板可能曾经说过一些反送中支持反送中，或者是认为警方滥用暴力的一些行为，他贴在那些蓝丝的人在网上贴上这样的一些话，就要求他们的那些所谓的蓝丝的一些阵营的人停止去光顾这些商店，说要用金钱来惩，就用这种方式来惩罚这些所谓的就支持反送中的商店。然而结果发现这些商店就被蓝丝贴上去了以后，然后一些所谓支持他们的另外对方阵营的人会非常激烈的去光顾，甚至有一些反串的就话就开玩笑说要用金钱去惩罚这些所谓的支持就反送中的一些商店的一些人。
那所以他们这有一些这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味道，
也不能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可能这些就现在香港的一些人就非常团结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场啊，如果您正在看我们这个直播的话，那么在将军澳有示威者，一个年轻的示威者，我们看到那画面上是被压上了警车。
是，将军澳我们先介绍一下，将军澳这个地方是位于香港的一个东边，它是香港新界的东边的一个区域，相当远，相当远。然而在这个区域，就这个将军澳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住宅区，在住宅区它没有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区域，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它曾经爆发过很多次的一些警民冲突，而每一次甚至于警方在区内大肆那个释放催泪弹，然后那个将军澳他们那里边有个警署，他其实在那几次的冲突当中，那个警署被砸了很多次了。就是对，有一些示威者就拿一些砖头帮他们所谓的装修，其实就拿砖头就把那个警署的玻璃窗啊什么的都给砸了。
装修一下。
是，给这个当然是他们的说法了。那给他们装修，但是这个就砸了。然后这个区域的一些就居民呢，其实有很多其实是就。他们可能，我相信他们倾向是支持民主，因为什么呢？香港曾经有一个人叫梁天琦，他曾经初选过新界东的一个选区。然而这个梁天琦呢，他曾经就标榜自己是一个港独派。对，港独派，他曾经在这个立法会的这个补选当中初选的这个新界东的这个区域，然后他在那一次的那个选举当中得票率是相当高，他是得票了一个10万多票的一个得票率的。然而这个如果是在一般的选举当中，他不是一个席位的补选，他如果是一般的选举当中，他已经是可以晋升立法会了。就成为一个立法会议员了。然而这可惜当初他只是一个补选，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立法会选举，所以他并没有那个晋升立法会。但是我们从中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江俊耀所在的这个新界东的这个区域，他们支持的这样的一些对象，您就能看出他们一些当地的居民的一些政治取态。所以说这些警察在这个区域里边可能做一些就可能行动啊，其实是会遭到当区居民的非常大的一些反响。我们可以来听一下现场的声音，其实应该是有相对多的一些民众来指骂警察的。我们可以发现，就这个楼台上面，
咁啊有防暴警员啊，系喺佢哋撤退期间啦，佢个支嘅长速面子。
是包围了警方，然而他们也是，你看不他的装束，其实并不像我们所认识的示威者，而更像是一些当区的街坊。因为据我们
留意翻啦，警告，
只是他们经常是一全身黑色的，穿着一身劲装或者蒙面呢等等。像这些，
咁啊，现场有一个跌咗落去防暴警察脚，咁
佢即咧防暴。我们能看到警方就是持枪警戒，拿一些所谓的杀伤力的武器指向这些街坊，就可能就是一些威吓，就要求他就防止他们有一些激烈的一个动作，或者是就你看我们现在非常清楚的看到一个举枪的一个情形，是就是这样。
对，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年轻的一个男子被逮捕，就是塞到了这个警车里面。那
是
最近几天的一个热门的话题，也就是说。
攞佢哋嘅長槍咧，其實喺街之中咁啊撤退。
400人被捕，
是。
对，其中当然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比较多，而且还有很多18岁以下的。
咁喺警员系有人啊，
还有甚至有的更小的，有12、13岁的，16岁以下的也不少。
对，好像是有104位。
哇，那
是16岁以下，不足对。
对。
750是。18岁以下，所以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在这次这个反送中抗争中，为什么这个银发族被这些这个都，从他们来讲，从他们的角度，当然他们是被感动啊，因为他们也跟我们说是看到年轻人冲在这个抗争的第一线啊，这么多人年轻人被捕，对，
12、13岁都真的在我们眼里都是小孩儿，
对，
就走在这个也是抗争的第一线前线，然后又被抓起来。
对，另外这个前两天有一个案子，就是说现在警方呢，倾向于就是或者是被质疑啊，是有意的阻止
这些
年轻小孩，就是他警方抓了以后有这么一个案例，就是把这个一个16岁的女孩抓了以后，完了呢，他认为扣留48小时，完了认为说他的家长不适合监管他，所以呢要求把他送入儿童院，由儿童院暂时监管。但是呢他们也上法院要申请许可，但是因为法庭不可能马上就处理，所以呢法庭只能是这个允许警方呢，就是说暂时把这些小孩放到这儿童院。但是呢就是 结果以后呢，就是过了二十多天以后呢，那法庭能够找到这个，比如说这个这个法庭这个裁判官啊，有时间开始审理这个案子了，结果法庭呢就拒绝了这个警方提出的要把这些孩子继续留在儿童院的这个申请，完了呢就把这些小孩呢释放了，而且警方也没有再起诉这些小孩，但是呢他们已经在这个儿童院呢度过了大概二十多天二十七八天或者一个月，而且在这期间呢他们被限制被监管啊，就被限制甚至被限制自由的跟这个家长或者家人沟通这个通讯，
对，
所以他们就是有外界啊就质疑说警方有滥用这种制度的这个嫌疑，就是说为了阻吓这些年轻的这个中学生啊就上街，就是说你要上街被抓住你就可能会有遇到这种情况，所以他们对警方这个提出批评。
对，所以也有人